OK， 我们昨天哦上了三堂课了哦，那么师傅大概把我们昨天的那个课哦再温习一下，因为我们有很多人呢、啊、可能昨天迟到或者是今天才来的哦。昨天我们第一堂课呢就是讲这个人生何去何从啊哦，那我们讲说很多人呢、啊、他都是为了追求物质。我们在那堂课里面呢、啊，我们说生命是无限相续的啊、哦，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说也有过去式到未来式，所以我们不能够只看眼前呢、啊，我们要看远一点的啊、哦。那么，如果我们知道说有未来式的话呢，我们的生命观呢啊、哦、就不同了。The approach towards life will be different if we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at life continues from the past to present to future, even future lives. So the turning point in our life occurs when we are serious about taking a reflection on the whole life.然后呢，我们呢、啊，接下来呢，我们呢、啊、就谈哦这个暇满人生了哦。这个暇满人生呢，就是 the perfect human rebirth is very very difficult to attain。那我们现在得到这个暇满人生呢，就要好好的去利用这个暇满人生。这个暇满人生呢、啊，比那个阿拉丁神灯哈、哦、还要稀罕，所以我们呢、啊。说人生难得今已得哈，佛法难闻今已闻呢，就要在这一生呢哈，好好的来用这个暇满人生这个 perfect human birth。然后第二堂课呢，我们介绍这个菩提道次第论，我们说哈，它给我们一个对整个佛教呢一个宏观，一个 macro view。The teaching provides us a systematic.Exposition of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 provides us an overall view, a macro view of the Buddha's teaching. And then at each stage, the detail is the micro view.、哦、那么下来呢，就是微观，每一个次第的时候呢，教我们怎样的去走这个成佛之道。那么我们下来呢，也谈、哦、就是说学佛的态度哦，还有呢，就是三知识的重要。那个是第二堂课哦。到第三堂课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哦谈这个无常观了。所以我们说无常观呢，我们要从不知死又怕死到知死，但是也是怕死啊、哦，又不敢念死。到最后呢，我们知死啊，而能够视死如归啊。So in terms of the realization, the understanding of impermanence, we start from ignoring death, pretend that death doesn't occur, and being scared of death, to a second state where we realize that one day we must die. Even with that realization, we are afraid to die.We don't want to die. To a third stage where we know death, and then we are prepared to die anytime, and we treat death as a going home, so there's nothing to fear. And then we say that if we contemplate impermanence, we will be serious in our practice. 如果我们呢对这个无常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以后呢，那我们呢对修行呢就会很认真啊。那么这个第二堂课是叫做准备的工作，第三堂课跟今天我们接下来谈的这个皈依三宝跟深信业果呢，是属于这个叫做下士道，下士道公下士道英文呢我们翻译为 initial stage， 啊 ，and then the intermediate stage is a developing renunciation， and then final stage is a treading the Bodhisattva path. So, let's move on to this topic on taking refuge in Buddha Dhamma Sangha and also understanding how karma works. 那首先呢，我们呢要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就是说为什么要皈依三宝？那么皈依三宝呢，必须要具备以下的两个原因了，这个就是从我们昨天那个无常的那一刻啊，就是自己对轮回以这个恶趣苦呢，我们心生这个恐惧，我们不要堕这个畜生、恶鬼、地狱。那么第二呢，我们信任说三宝有能力啊保护我们远离那些的这个部位，所以呢，对三宝我们起这个生忍心。生忍心啊，就是说我们啊不是这种表面的信心啊，就是很深入的这个信心。那么我们讲说起这种不畏心啊，有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是很负面的啊。When we say that we develop a fear, it may sound a negative. But there are three levels of fear that lead us to spiritual practice, serious spiritual practice. Number one,是对自身恶趣苦心啊生这个畏惧。The fear that we ourselves may have to experience the suffering of the lower states. And we have discussed that in detail yesterday. And then another state is that the fear that we ourselves may have to experience any form of suffering in samsara as a whole.Even in the higher states of human demigods or asuras, and in the heavenly realm or deva realm, there is still suffering. And we will be covering that next session. And then thirdly, the fear in inverted comma, or rather the compassion which cannot bear the fact that others have to undergo suffering in samsara. So this isBodhisattva, it's not so much a fear but compassion. 所以呢，第二呢是对轮回生起这个畏惧，包括了善道。第三呢，对他人呢在轮回中受苦，心生不忍呢，而起这个慈悲心哦，或者起这个悲悯心。那么现在我们来谈哦，佛教里面的这个皈依的对象。就是佛法身啊。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呢，佛是十法界中啊最高的果位。这个十法界就是好像我们合掌的时候说代表十法界。前面的六只手指啊代表着六道凡夫的众生啊。后面的四只手指代表四种圣人。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那么这四个圣人里面呢，佛是最高的，所以佛是圣人中的圣人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没有接触到佛教、没有接触到三宝之前呢，世界上多数的人呢，都喜欢寻求世间的这个黄啊、还有魔啦、天啊、龙啊、厉鬼等呢，来作为保护我们的啊。这个对象呢，那么有一些其他的宗教呢，叫做外道呢，就以这个梵天啊、地势啊作为我们的皈依处。这里补充一下，我们所谓的这个外道呢，并不是去贬啊其他不同的宗教哈。佛教呢，主要是要我们呢修这个心的，是向内修的啊。所以佛教呢是叫做内道，那么向心外而求的就叫做外道。所以如果你拜佛的话呢，你把这个佛当作是哦，你可以跟他求保佑你发财，保佑你的孩子考九个 A 呢，那也叫做外道。佛呢要我们呢向这个内心求哦。那没有接触到这个佛法的时候呢，我们是拜这个 梵天，梵天啊，就是现在人家拜的四面神啊，印度教的 Brahma。第四呢，就是中国人拜的玉皇大帝，天公啊。然而呢，这些不管是前面所说的是属于鬼道的神啊，鬼神啊，或者是天神啊，他们还是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啦。所以你皈依他，他不能够帮忙你超出这个六道。我们用广东话讲啦，他们啊，几个都搞不定嘛，几个都搞不定嘛，怎么帮你啊？啊，他自己还是在这个六道里面啊，被绑住。那我们现在来说哦，了解一下皈依佛的原因啊，有四个啊。第一呢，佛本人呢已经解脱一切的部位啊，他不像这个 Brahma 啊，或者是玉皇大帝，他是天神啊，但是他福报享尽了，他还会再堕下来其他的五道，但是佛已经是超越了。啊，这个六道的一切部位，不只是这样呢。佛他善巧解啊，解脱他人一切的部位。他不止自己呢可以了生死呢，他还有很多很好的方法能够帮助众生，也像他一样哈，可以了生死。所以叫做善巧，叫做 skillful means 啊。那么同时啊，这个佛哦，大悲普度无有亲疏哦，这个文字比较深一点，我们看英文的 ，A Buddha acts with great compassion and fairness toward all beings。你看啊，如果其他的宗教呢，他说啊，信者得救啊，你不信他的话，你就要堕地狱，永世不能超生了。所以他是有很大的分别心的，你知道吗？啊，你不信他，他就不救你了啊。但是佛，你不信他的话，他照样要啊，对你呢还是要有这种悲心的啊。所以叫做普度，普遍的去度这个众生的啊。那下面说，这个无论有恩无恩呢，佛皆饶益。A Buddha has equanimity towards all beings. In other words, this equanimity is the ideal equality. So the Buddha doesn't say, oh, because you make offering to him, then he help you. Otherwise, don't care about you. For 呢，就是因为哈，他有这种悲心哈，他有这种的这个平等心呢，所以他能够帮助我们。那么这个皈依的对象呢，除了佛还有法还有僧啊。僧呢是代表这个僧团大众，那么这个僧呢也有以上的四种的属性，但不能够与佛相比了啊。So the Sangha also possesses the above four qualities, although to a lesser degree. And then we also take refuge in the Dharma.The Dharma has the capacity to generate the four qualities that we talked about. 那个法呢，就可以让我们证得以上的四种的殊胜。所以呢，我们的皈依对象第一是佛，那么下来第二是法，法是 Dharma 啊，本来印度话叫做 Dharma。那么法就是佛所说的教法。那么如果从四修的角度来看呢，就是修行的方法。所以哈，这个法呢能够让我们呢修了而证。那身呢是安住于教法的这个大众啊。Sangha is the assembly of people who follow the Buddha's teaching。那身就有三类的身哈，严格上我们说皈依身呢是皈依贤圣身。叫做 Arya Sangha， 就是说我们是皈依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但是哈，因为我们是凡夫，我们没有那种智慧分别啊，所以即使一个阿罗汉在我们的面前呢，或者是一个菩萨在我们的面前呢，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圣人。 所以呢，现在呢，这个身呢，就以这个比丘身跟比丘尼身来代表，就是佛的弟子里面本来有叫做七宗弟子或者四宗弟子啊。如果七宗的话呢，就是沙弥、沙弥尼啊，刚刚受戒的，然后女宗的还多一个啊，悉达摩那啊，然后比丘、比丘尼，这个是出家的五宗，在家的呢叫做优婆塞、优婆夷，就七宗。那如果把它讲四宗呢，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叫做四宗。那么这个七宗或者四宗呢，叫做马哈桑嘎啊，叫做大众。那为什么在这个四宗弟子里面，或者七宗弟子里面哦，就以比丘、比丘尼来代表呢？是因为佛离开这个世间之后呢，他把这个延续佛法的这个重要的责任呢，交给这个比丘、比丘尼僧团。所以我们的佛法能够在佛灭后2500多年呢，能够还流传到现在呢，这个责任呢是比丘、比丘尼僧团延续下来的责任。如果比丘、比丘尼僧团呢、一完蛋的话，佛法就完蛋了。所以现在呢，我们说皈依三宝呢，就以这个出家人来代表，是这样的意思啊。那皈依三宝呢，我们用比较容易了解的啊，这个比喻啊，第一呢是叫做普通的皈依啊，我们就全心全意啊，信赖三宝，就好像病人呢、指望医生、药品和护士的态度来修。所以在这个医生、药品、护士的这个比喻里面呢，佛陀就好像医生，我们众生是病人，我们心里有病啊，佛陀可以医我们的病。那么佛陀会对症下药啊，看我们是什么病呢，他给我们什么药，就是给我们什么法、什么法门。所以这个药呢，就是比喻为法。但是一个医生他不够啊，他还要有助手啊，这个就是护士，就比喻为身啊，这个就是我们皈依啊，佛法身啊，可以用这样的比喻让我们呢很容易的了解。那么属身的皈依的话呢啊，他这个皈依佛法身啊，他就以佛为这个最终的目标，以要成佛为目标，叫做皈依佛，佛是最高的目标啊。那么这个法呢，是为了让众生呢可以抵达这个佛果的方法，也叫做道。那身呢，就是为修行在佛道上的这个伴侣。或许讲一个故事啊，可能有时间。有一个老和尚，他学问道德非常好，他的道场在一个很幽静的山上，在那边的一个县长呢，时常很喜欢去他的道场。一天呢，他去到那边的时候，老和尚刚好在拜佛，县长呢看到他拜佛，以为说他是 VIP 嘛、来了老和尚一定会跟他打招呼，但是老和尚不理他，继续拜佛、心里面不好受、他就说等下的时候呢要问一个很难的问题啊。老和尚拜完佛了以后，他就跟老和尚打个招呼啊，然后他就指那个佛像啊，他就问老和尚说啊，这个灵不灵啊？那么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老和尚说灵呢，他就要笑他说迷信啊，这个是石头啊或者是木雕的这个佛像啊，怎么灵啊啊？但是如果老和尚讲不灵的话呢，他也可以笑他，不灵你拜来做什么啊？但是那个老和尚哦，很厉害啊！他这样问呢，那老和尚就指着那个佛像，他说：“他不灵啊，那指着自己的心啊，说我灵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呐、拜神的人呐、 就会抢着说，哦，这个什么地方的佛啊，或者是菩萨啊，很灵啊，啊，好像槟城啊，那个观音亭啊，啊，大家初一十五抢着去插第一支香，说那个菩萨很灵啊，其实这个叫做歪道，啊，佛法不是这样的，佛法说灵不灵是看你的心啊，如果你把它当作是木头来拜了，当然不灵了。但是如果你拜佛的时候呢，你在提醒自己，这个佛像所代表的是我最终的目标，你拜下去就很灵了，因为你在提醒自己哈，这个是我的目标。那为什么要拜它呢？因为我们现在是凡夫，离开它还很远，那我们要按部就班了，来这个倒次第一样一步一步走上去了。所以这个比喻呢，就是说比如我们要去爬山啊，啊，槟城有一个升旗山啊，哦，这边可能我们去云顶啊，还是去啊那个 Fraser Hill 哈，哦，啊，我们说来，我们约了那个山顶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这个佛呢就好像这个山顶啊，哦。那么要到那个山顶呢，有不同的山路可以上的啊，哦，有一些山路呢很快，但是很斜啊，哦，所以有一些法门呢，啊，那些老菩萨啊，你要叫他走很斜的路很快呢，他不行，他没有那种体力啊，他要走比较长但是比较稳的路。路虽然不同呢，目标最终呢是同一个目标啊，哦。所以佛法不是讲 there is only one way, there are many ways to the same goal 啊。那么身呢，就是在修行道路上的伴侣，我们去爬山呢就有同伴。有一些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要跟着他们啊。所以为什么说出家人来代表呢？出家人他是全身全心已经投入佛法，所以他走在我们的前面，他是副代嘛啊，我们可以跟着他，他可以做我们的善知识，我们的老师。但是我们学佛了，还有人呢在我们的后面，我们要照顾他们。所以你如果是说将来说皈依僧呢，啊，是要往前面最终的目标走，跟着前面的人走，还要时常啊转身过来看后面的人呢，啊，要去帮助他们，啊，这个其实就是发菩提心了，啊，啊，上求最高的佛道，最终的目标还要度众生。所以啊，这个是叫做属僧的皈依，我们用这三个比喻来跟大家说。那么下来呢，哈，我们来讲这个佛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业果，要我们呢，啊，深信业果 ，believing in karma and its results。那佛教里面呢，最基本的教义呢，就是因果。你看佛说四谛法就是讲因果，十二因缘法是因果。念佛法门呢，因果，啊，那么师父现在讲一个啊，颜了凡的故事，你们很多人都听过哦，他的书也可能看过了。这个颜了凡哦，有吗哈？他是明朝人哦，他本来他的名字叫做颜王啊，很小的时候呢，他就失去不是父母了啊，他的父亲，那么他的母亲要他去学医。有一天他在一个慈云寺碰到一位孔老先生啊，他是很会算命的，就跟他说他有做官的命，为什么不读书。然后来呢，这个他带他回家去啊，他的母亲就知道说这个孔老先生说他有做官的命，他们就 test 他啊，他说诶，他讲的什么东西呢都算得很灵啊。后来呢，他就替他算命，就说他这个去考试的时候呢，哈，他会考叫做什么哈？这个先考会第十四名，辅考第七十一名哈，在这个啊另外一个考试呢会第九名，很厉害哦，哦跟他算这样的。到后来他去考的时候呢，真的都给他算得准准。那么就让他替他算了一生的命啊，哦，你们很多人可能去算过命了啊，哦， 可能你们有一些人也会算命的，啊，会算的可以帮忙师父，因为我还没有给人家算过命，他就算他就说他最终呢，他最高的班干呢，哈，他做官会做的四川的这个知县，啊，那个是他最高的官位。然后呢，跟他算说他的寿命啊，可以活到53岁，但是不是讲53岁哦，讲他53岁那一年啊，8月14号什么时候？看他厉害不厉害啊？然后再跟他讲算一个啊，哦，这个是很糟糕的，他没有孩子的命。那中国人啊，古代啊，叫不孝有三啊，无后为大啊，哦，这个。很惨的，啊，没有儿子，啊，他又是独子哦，没有办法，啊，这个听叫做听天由命嘛，啊，给他算的这么准了的时候，这个阎王啊，这个阎先生就说，如果是说命运呢一生全部都是注定好的，那何必去争呢，啊？啊，所以他就变成与世无争了。那么他在那个燕京，就是北京啊，他说，哎呀，不用争了，去静坐。去写 meditation 啊，那书也不用读了，到时候呢，反正命中是要考第10名就第10名了啊，也不读书，也不求上进了。像有一次，他从燕京到南京啊，南京郊区那边呢有一个叫做西岬山啊，那有一个很出名的云顾禅师，他就跟禅师两个人啊，同一间房间。坐了3天啊，不睡觉。同时啊，他很厉害哦，他静坐已经做到他没有起这个杂念哦。那禅师也是一个开悟的禅师，哇，看这个年轻人啊，不起念头哦，哦，这个不简单的，就问他为什么能够坐3天不起杂念啊？那么他就说，哎呀，反正哦，这个。孔老先生都跟我算了，什么都算准准了，所以我就不要去跟人家争哦，整天静坐就好了啊，哦，那什么也不用想哦。禅师听了，他就讲一句话，很够力的话啊，他就说：“本来啊，我以为你是一个英雄啊，本来以为你是豪杰啊，哦，原来你只是个凡夫哦，凡夫俗子了。”听了他就。不甘心了，哦，就问一个道理出来。那禅师就跟他讲，哦，这个命呢是自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哦，那么跟他讲因果，跟他讲人的这个所谓命运啊，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回事，然后呢教他说积善的话呢，做很多善事是可以把命运转，哦，或者倒转的做很多恶事的话呢，命也会转坏。那就教他哈，将他过去所做的这个错的事情呢，在佛前哈忏悔，然后呢先求登科哈，那么发愿做3000件的善事，然后呢就给他一个这个功过表，每天晚上反省一天所做的好的事情叫做功，坏的事情叫做过啊。然后教他吃这个准提咒，然后就这样哦，招禅师就依教奉行了，变成他的善知识。这样他就做了3000件的那个善事啊。之前呢，他就改名了，本来他是圆皇啊，他的学名叫做学海，后来他就改为了凡了，啊，他就不要做凡夫了，啊，那这样第二年呢？他去考试的时候，这个孔先生本来算他会考第3名了，他考第1名了，啊，第一次不准了，之前都是给他算得很准的啊，所以他更加有信心了，啊，他要有孩子啊，就发求子的愿，在发愿要做3000件善事啊，几年后就生了一个孩子了，那么后来。在要求这个中进士，这个以前呢，啊，孔先生说没有他的份的，他不能够哈，啊，中这个进士，他就许这个哈，啊，求中进士的愿，许下 行一万件善事啊，三年后他就考中了进士啊，后来做了这个一个地方的知县。那么这一万件的善事是很难做的，他怎么做呢？啊，他觉得说，哦，糟糕了啊，这个目标放得太高，做不到。但是后来呢，就有这个天神托梦给他说，因为他做官的时候呢，他有权力啊，减低那个税。那么他一减低税呢，就利益到很多人了，啊，他那个一减低税呢，就等于做了几千件善事了，啊，所以他又完成了这个一万件的这个善事啊，所以又中了进士，所以他的命呢，自从遇到禅师之后啊，就一直改变，啊，不再像以前这样啊，全部由孔先生来算。那么孔先生是算他活到几岁啊？哇，你们还记得哦，所以没有打瞌睡了啊。那后来他在69岁的时候才写这本书《了凡四圣》。那么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故事呢，就是他自己这个第一章里面啊，讲他这个自己的生平的故事，他写给他的儿子的。然后他最后呢活到74岁。所以以前的老人啊，有时候他们很厉害的哈，啊，人家家里面啊做白事的时候啊，他们就会讲说，哎呀，不要伤心了啊，他用福建话讲说，人啊不会做生就做死哈，啊，他说人的寿命啊是注定了的啦，不能够改的啦。但是呢，从佛教的因果来讲呢，哈，如果你做很多善事的话呢，你的这个寿命可以增加的；如果你做很多坏事的话，你的寿命也会减短。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接下去啊，来讲它的道理。因果的法则里面呢，有三个很大的这个原则或者法则啊。第一呢，如是因生如是果啊，所以中国人呢不懂得佛教。但是呢，他会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哈，做善的，我们就会得到那个善的种子种下去，它长出来的果一定是善的果。我们红毛丹种下去呢，它不会生榴莲出来的。这里西瓜很甜，我们拿它种子去种啊，它不会生一个冬瓜的。所以哈，如是因生，如是果。那么第二呢，说是自作自受，我们自己要承受的，别人呢不能够替你承受的。这个佛教呢跟这个犹太基督教就不同了，在这个犹太教里面呢，啊，讲人类原罪啊，阿当夏娃呢不听上帝的这个话啊，那他们吃了禁果了，人类就原罪了。那么他们呢就用那种代罪的羔羊啊来洗掉他们的罪啊。到基督教的时候呢，就说神啊，把他的儿子啊，这个耶稣基督，只要你信他的话，那你的这个罪也可以消了。但是佛教说不是的，因果来说呢是自作自受。再来呢，讲这个三十叶，有一些种子种下去很快就会长果，有一些要慢一点，有一些需要很长的时间。这就好像种水果这样，你种榴莲的话呢，啊，就要7年才能够结果。这个道理很重要。所以呢，我们现在啊，我们做的如果是很多很多的善事的话呢，那么有一些是在很多事以后才会得到那个果，有一些是下一世。但是因为做了这么多嘛，有一些呢在这一世呢就能够得到果，那个算命先生他算不到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可以改这个命运？然后为什么呢？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呢，啊，有算命这门学问呢，啊，因为佛教里面讲因果，过去影响现在，过去影响现在呢，就是可以解析为什么有所谓这个一般人相信的命运。但是呢，这个因果更重要的是三世啊，就是说现在影响未来。所以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哈，你其实啊，你要知道你前世做什么呢，也不用去找算命先生啊， 欲知前世因啊，今生受者是。那你要知道你以后会怎样呢？你也不用去找算命先生，欲知来世果呢，今生受者是。这个来世包括了明天，包括了下一世，包括了很多事，所以这个是三世的因果。所以佛教里面的因果不是一世的因果哦。曾经有人问我说，佛教讲因果，我觉得不对。我的朋友很老实，没有骗人的，但是做生意做了几十年了，老老实实，现在是老婆该，都没有发达。他的邻居呢，就去贩卖毒品啊，哦，现在坐大两车，怎么说因果呢？他说这个是命运啊。这样我们就跟他说，佛教不是讲一世的因果的，因为他过去所做的呢，有一些哈，他还要比较慢一点成熟，或者现在所做的还没有马上看到那个果，那是过去所做的，现在看到的，他好像还是很穷啊。那么现在他做恶事，但是以后他就要去承受了，所以这三世的因果。那算命呢，是他懂得看过去跟现在的关系，所以这个叫做二世的因果。那佛教强调是说，过去影响现在呢，那你不能够改变它很多，但是你能够呢改变最大的呢，就是现在影响未来。所以我们凡夫是怕受苦果，但是我们还是去造那个苦的因啊，是很愚痴的啊。那么再讲一下了啊，除了这个因跟果呢，还有一个缘呢。这个比如说我们呢种水果哦，今天我们把一粒这个西瓜很甜的种子大家分了哦，有一些人拿回去家里去种，那么我拿回去槟城去种，那个你施肥哈，浇水，我拿回去种了，我把它丢在檀香寺旁边的那河边呢，给它自生自灭。那以后呢，这个同一个种子种下的西瓜呢，你的又长出一粒很大很甜的西瓜哈，那师父带回去啊，也不理他哈，他生出来会不会生一粒冬瓜出来？不会，他还是生一粒西瓜，但是呢，生一粒迷你西瓜，小小粒的。那是什么不同呢？缘呢、啊？所以有因缘果哦。所以简单的来讲，这个忏悔法门呢，它不能够去改这个因跟果的关系，但是呢，它可以改这个缘。所以、哦、佛教里面呢有一个理念呢、啊，叫做这个众业轻松。所以有一些人呢、啊，他做了很多好事，那突然间呢，他生了一场大病，那么他就很埋怨了哈、哦，做好事没有得好报。这个忏悔跟业果的关系呢，要说得很详细哈、哦，其实要需要整堂课来讲。那么如果有兴趣的人呢、啊，可以自己去看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啊，或者是这个《掌中解脱》啦。那么刚才讲的那个例子说哈、哦，叫做众业轻受早受呢，就是说本来啊，这个人啊，他以前造了一个很重的业啊。是要下一世堕地狱的，那么现在呢，因为哈、哦、他这种忏悔的力量呢，他还是要受那个报，他就提早受，同时呢，他是变成了生一场大病。所以你明白这一点哦，这个生一场大病哦，不是坏的，是你哦那个缘呢、啊、改了哦，所以这个是忏悔的力量啊、哦、下来哈、哦，我们再讲一个。也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自业跟共业啊、哦。好像说在这个《易经》里面啊，就有讲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那么有一些人觉得，诶，刚才我们讲自作自受嘛啊、哦，为什么我们家里面的这个会影响我们啊？这个不是违反那个刚才所讲的自作自受吗？不是很不公平吗？其实它这个是分作自业。自己受的叫做 individual karma， 还有共业叫做 collective karma。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共业有很多种的共业， 同一个家庭里面的人呢，他就是有家庭的共业；同一个组织的人呢，同一个道场的人，他有那个组织的那个共业。如果我们檀香寺或者是说檀花院里面啊来的人呢，整天来这边就讲是非呢，那我们一定很糟糕的。我们所承受的共业呢，就是这个是一个是非制造是非的 specialist 啊，这个是我们的共业。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学佛学得很好呢，那我们的这个共业呢，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道场，就是有佛法的道场。国家也是有共业，佛教里面甚至讲哦，我们呢、啊、同坐一只船呢、啊，是五百世的过去的这个因带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同坐一只船呢、啊，就有共业，这只船沉了、啊，大家都照样。但是奇怪哦，这只船呢、啊，坐了2000个人呢、啊，沉下去呢，死了1900个哈、啊，还有100个没有死。所以说，这个船呢、啊、沉下去是共业，但是共业中又有不共业，就是个人的这个业力啊，又能够去改变那个叫做所谓的共业。所以这个道理大家也要明白。所以其实中国人的社会来讲，他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呢，在西方社会呢这个不强，因为西方的社会哦，他们小孩子哦十多岁呢他就要独立了，他不独立的话呢还跟父母亲住啊，要给 boarding fees 的。所以他们的社会啊，这个家庭的那种工业的力量没有我们东方社会这么强。所以这个易经里面讲的这个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呢，未必的。外国人呢，他没有像我们中国人呢把家产呢要留给子孙的。外国人呢，他还没有死之前呢，他的遗嘱呢捐给教会，所以他们做布施的工作其实比我们佛教徒呢还好，也很有智慧。因为把家产留给子孙呢会害子孙，把它留给一个宗教团体呢，那个是善用啊。那好，我们啊现在呢就以这个菩提道次第论啊，藏传佛教里面呢、啊、讲的这个业的特性呢，有分作三点来讲啊。第一呢是说业果决定啊，这个就刚才我们讲的如是因生如是果啦，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use and effect is certain。 善的因带来善的果，恶的因带来恶的果。那么第二就比较特别，他说业果会增长广大， Karma becomes magnified greatly。 那这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看啊，这粒西瓜它的种子是很小，种下去的时候呢，以后生很多粒西瓜出来，所以它的这个果就大了，是这样的啊道理。所以如果我们做这个恶的果呢，要忏悔呢，也就是这个道理。不然的话呢，它的果呢承受出来很大的这个果。那第三跟第四呢，说没有造的这个因呢不会承受那个果，跟造了呢不会失去啊，就因果不昧了。There is no meeting with a karma that was not performed, and conversely, a karma that was performed does not lose its power, even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When it comes to the time to ripen, you will reap the fruit, what you planted earlier, however long ago. 这个是藏传佛教啊，啊对这个因果业果呢，啊以这个四个原则来讲，还是三个啊。那下来呢我们讲说啊，我们要修这个下士道，学佛的第一步，真正的第一步呢皈依三宝啊，还要学做人呢，就是五戒。我们要做人啊，这个是佛陀设下的一个 standard 啊准则。如果我们呢、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不会去杀害众生，不会去偷盗啊，不会去搞那个超越了这个夫妻间的男女关系叫做邪淫呢，还有呢我们不会讲骗话，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欺骗别人啊，我们不饮酒，让我们呢、啊、喝醉酒了以后呢去造那个杀盗淫妄的业呢，这个是做人的根本。那再进一步呢， 十善呢，就是可以做天人的啊，就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呢。下面呢，这个口业呢，就讲的比较细，不只是不妄语呢，不去搬弄是非，叫不两舌，不讲粗的话啊，不恶口，不讲这个花言巧语，那叫不绮语。所以说哈、啊、，abstention。Not only from false speech, but from slander, from harsh speech, from idle speech. 那最后呢，不贪啊 ，abstention from coveting, abstention from malice, abstention from wrong view, 不嗔呢、啊，还有呢哈、啊，不痴啊，这个是修这个十善的话呢，我们呢、啊、还可以升天啊。那么这个是我们修这个下士道。所要学习的就是皈依还有受这个五戒啊、哦、那么好啊、哦、我们啊今天的这个课啊课程方面呢就讲到这里啊、哦